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记者雨蝶。在 SBS 成立50周年这个特殊的时间段，我们希望和您分享我们和您的故事。身为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33年的听众，刘浩兴从1991年末起见证了本台节目的变迁。从上个世纪仅在每周三晚间持续半小时的直播，发展到如今每天早间2个小时的播音时间。而本台节目也陪伴着刘浩兴从年少时走至退休，从初来乍到的国际留学生，到6刀1个小时的餐厅清洁工、库房保管员、电脑修理工，再到和妻子开家庭杂货铺、开鲜榨果汁店等等。他说，在澳大利亚这个英文背景的土地上，忽然听到用中文传递政府信息的电台，感到非常激动。这份跨越世纪的陪伴，是我们和每一位社区听众们的缩影。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我来自中国南京，1990年1月3号到达澳洲悉尼的。我是1991年11月以后开始听 SBS， 因为有一个很特殊的因素吧。我记得当时我们这一波来悉尼的有4万澳洲留学生，那么那时候有一个政策要保护，那么我觉得吧，那时候官方的信息很重要，所以就开始收听一些 SBS 的在中文台，特别是他请到了一个黄医生，他帮助政府解释的非常清楚。
哦，您说您是1991年年末开始收听 SBS 的，那个时候怎么知道有 SBS 普通话电台的存在呢？
啊，朋友介绍啊，那时候只有电台，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这个任何那个，只有那个 radio， 长途的又有闹钟，又有收音机的那个播放的来收听这些。
那个时候收听 SBS 电台，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哦，那时候收听 SBS， 你必须要预约好这个时间。当时只有星期三晚上7:30，我记得半小时，有林桂生好像先生主持的，所以这半小时里面的内容，那么你要一错过，你也没有回放，所以呢，都要又有时间。那就关注这个时间去收听了，
也就是当时的每周三晚上那半个小时，您都会提前准备好收听是吗？
啊，如果我有时间在家，因为还要有工作呀，一有在家的时间，我都会去收听。
您还记得当时在1991年末，您第一次收听到这个节目电台里传来普通话声音的这种乡音的心情吗？
我记得呀，我就是所以讲感觉到在澳大利亚这个说英文背景的以后，突然听到中国话这个说传递一些这个信息，特别是我们 SBS 以官方的这个传递一些各方面的这个信息的话，就感觉很亲切了，也是很需要的。我想对很多新移民来讲，像我记得就是我要如果碰到哪一个由于父母由于女儿在这，他们那些父母来了以后呢又不会英文的，我就说你们可以听听 SBS， 然后呢从这个 SBS 呢又了解澳洲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新闻的渠道呢，同时呢也了解一些你们生活在澳洲会有一些什么社会福利啊，都可以听到，这就是鼓励人家来听。这就是我感觉吧， SBS 在这方面应该很坚持。一个就是澳洲的新闻对吧，用中文来表达一下子。再一个就是澳洲的社会福利、澳洲的政策改编、澳洲的这个所关心的这个华人所关心的话题，都可以打动这些英文背景不好的那么这个群体的人。当然了，我也知道也有可能人 很多人会用学英学中文来听这个，西人也会有来学中文来听这个的，那是成人了，这是我的感觉吧。所以 SBS 电台应该还是有基础的，当然我也知道这个挑战是很大的，特别是由于这个自媒体啊这些媒介的出现了，使得这个非常传统的这种声音形式呢开始逐渐的在萎缩。有人说只有老年人去听，年轻人都不会去听，所以怎么样把年轻人也继续能吸引的听，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以研究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您说的都非常棒。实际上我们呢也有在针对不同的年龄层次的群体以及不同身份的群体，我们有专门在设计一些节目和播客。您看您收听 SBS 普通话电台也30年左右了吧，您见证了 SBS 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路程呢？就像您刚刚说的，之前是只有每周三晚上的半个小时，到现在我们每天都有2个小时的电台播出时间，这一路走来您见证了什么呢？
是的，我见证了 SBS 的这个从半小时到一小时到现在2小时这个整个过程。那么它的内容呢也更加的丰富，同时呢它也更多的给我们这种说中文背景的人呢提供很多资讯和帮助。我记得吧，比如说最早的时候一小时的时候我正在开个杂货店，我在上午的时候总会开这个台，其中史尚元教授当时有一个叫大观园这个节目我就非常喜欢，从中呢也学了很多历史知识，后来就改成了其他的那个叫文化苦丁茶，那么现在呢又终止了，对这个节目就很有的帮助。我记得这个开始有微信的，也就是这样2016年开始以后呢，这个 SBS 呢有一个叫欢乐科空间，当时是在墨尔本有刘江老师主持的，这个节目挺有意思的，不过现在也终止了。他呢除了有这个听众打电话以后呢，他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也就欢乐空间听友群，在这个群上呢他可以呢在一边在播放的时候一边呢再从群中间所说的一些内容，他再通过 radio 收音机传播给大众其他就是不在群里面的人。这个群建立的很有意思。
您当时也在群里有和群里的群友沟通交流吗？
这个群后来衍生出很多很多其他的小群呢，有交流。我们当时我记得也有这个，比如说刘江老师在写在抛出话题的时候，比如说小孩的教育或者是什么东西，那么大家就会表述自己的意见，刘江老师就根据人家说根据听众所说的，他就会提起意见，哪个听众说了一些什么，哪个听众说了一些什么，这也很有意思的。不亚于现在这个叫什么呢，这个人家打电话的那个主动打电话然后去这个电台然后去听这个电台的那个呢，就是大家一起在群里面就发消息，刘江老师这个和还有个他们就组织这些信息来传播，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看通过电台这么多个可能是在澳洲各个不同的州的陌生人同样的在一个社交媒体上聊天，然后发表自己的见解，甚至有可能互相提出建议互帮互助，我觉得这是电台打通社区发展出一个互帮互助平台一个很好的案例。谢谢您分享这个故事。您有拨打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进节目中吗？
我有啊。
您分享了您的什么故事呀？
来澳洲所打的第一份工是什么工？当时我记得是吴英主持的，那是几年前吧。故事就是我来到澳洲第一份工是通过朋友介绍，在悉尼的一个旋转餐厅里去做 kitchen hand 的。当时呢也不懂英文啊，工资呢我记得91年的工资就非常低了，那时候也是虽然是打税的，但是工资只有6块，当时我记得是6块多钱吧。 税前，也就是200多块钱一个星期，是晚上，全部是晚上和周末才打的这个工，那么白天呢还要读书。
嗯，
这就是我在电话里，那么其他也有这个经常也会打一些热线电话给这个跟主持人交流，也有的。
嗯。也就是在1991年年末，您第一次收听到 SBS 普通话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您正在留学，也正在打工。然后到后面，您又说您开了一家杂货铺，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您一路走来和澳大利亚的故事呢？
那故事长了，在澳大利亚，这个基本上所走的路，也就是大部分澳洲，就是我们当时四万那些留学生所经历的路很相像。那么第一个，首先是在有的在餐馆，有的在工厂，这个去打最艰苦的、能挣钱的、能养活生活的这个第一份工。然后接着呢，就是会像更高一点，像我就又去做了清洁工，然后呢又去这个去做了库房的保管员。这一系列的，然后后来我又读书，我又读书去泰普学了一个telecommunication 的 diploma 两年，试着想出来以后呢，去找更高一层的技术活，因为我本来就是学技术的。我试着找工作的时候呢，曾经呢去 SBS 申请技术 support 的那个工作，去 SBS 总部去进行了一次 interview， 所以那是也是跟 SBS 的一个很有缘分的，虽然我没有拿到这个工作。
嗯，那个时候是几几年啊？ SBS 应该还没
有
搬到。
我想想，我是1997年泰福毕业的，1998年的时间。
哦，那那个时候 SBS 在悉尼的 Atman Office 已经建立了。
对对对，在悉尼 Atman Office 我去 interview 过的，后来我就去做了一个修理电脑的公司，去专门这个给安装电脑、修理电脑，特别那时候才流行的是手提电脑。
嗯，
对，我就在这个公司。曾经呢，这个2000年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呢，我们公司呢就很荣幸的就拿到这个当时在运动场里现场支持这个那些世界各地的新闻工作者的那个电脑。
哦，
如果他们有毛病呢、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现场支持，帮他们维修，保护他们正常的运作。哦，这个做过技术工作以后，就是通常很多人都会做小生意，所以我们也后来做了有将近8年的这个叫 IG Express 这个小杂货店的生意，没有聘请任何的这个员工，都是我们自己两个在这操作的。
哦，是您夫妻二人在这运转的，这一路风风雨雨您都走过来，已经经历过了。
对，就是有还可以的生意，也有失败的生意，都经历过了。对，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